我们开始我们的主日学啊，对不起啊 ，OK， 尼西米，我们在去年11月上完啊第八课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停了一段时间，因为学校假期，所以我们继续的来看，所以我们总共还有大概6课，尼西米有13章，所以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尼希米记，我们从这三月开始，我们只能够一个月上一次，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然后之后呢第二个主日跟第三个主日是由牧师来教啊。那么我们大概会以多5次到6次时间上完之后呢，8月份之后呢，我们就会交给汉武传道来教导你们。那我会负责在神学入门的部分，在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的星期三晚上8点，所以盼望如果你们还没有报名参加的，你们可以来参加，在晚上或者来实体来参加这个神学入门的课程。好，今天我们要看尼希米记的第9章，还记得我们第八章我们所讲过的吗？那第八章是他们来到这个城墙52天建完之后呢，那他们接下来做什么？那尼希米很清楚的记住，那现在是城墙建好了，但是很重要的是还是什么东西？我们讲什么？人心的一个建造。所以他请以斯拉来讲解这一个来宣读神的律法了，重新用神的律法来复兴他们。所以他就在水门前的宽僻处的地方来召集这些的百姓们，然后重新跟他们宣读律法来教导他们，警戒他们，所以百姓他们就在那边就有一个灵性的复兴。那第九章就接下来这样的一个宣读律法之后呢，第九章今天特别要讲到他们的那一种的认罪，他们做那一种的悔改，他们重新在神面前的那一个立业。所以这一章我们今天会来思想，那从历史的里面让我们看上帝今天透过这个的第九章给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打开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来思想尼希米记。主啊，今天我们打开第九章的时候，再次你打开我们心门，恳求圣灵引导，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从历史里面我们知道你要给我们所领受的许许多多，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以色列人他们怎样的回转，在那种属灵的情况里面，你要给我们所警戒所要学习的功课。主啊，今天让我们不当我们看回历史，我们也向前看，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我们是向着永恒。祈求你就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知道你要我们所学的功课，不当我们一方面我们受了警戒，更另一方面我们存着敬畏你的心来奔跑这条属灵的道路。今天下午这段时间我们所要领受的，求你引导光照指教我们，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在你面前来学习，赐福我们听的讲的，让我们同盟造就。我们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第九章让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就会继续的来讲第八章第九章，下次我们会看到第10章。这个是在讲到他们整个的城墙52天建完之后呢，他们一起在宣读神的这个律法，还有第10章的时候他们会在神的面前来立业立业。所以很重要的我们就讲过，那么神当时候兴起了3位很重要的人，在他们被掳之后回归的时候，第一位就是谁？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带领说什么？他回来重新建造这个圣殿。那第二位很重要的人是谁？神兴起了以斯拉。所以圣殿被建造之后呢，回来就是什么？人心的一个建造。那么在属灵的心田里面，他们需要的是什么？神话语的建立，重新给他们建立。那第三个很重要的人，很多人就觉得是说，哎呀，建造城墙好像不属灵，那其实是更重要的，因为城墙是做什么？保护，而且呢是什么？把里面在城里面的人跟城外的人有一个分开， 那么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地方是在波斯的这一个统治的里面，所以他们在波斯的这统治，他们耶路撒冷就成为什么？一个殖民地。而在这个殖民地的时候，虽然受波斯的这样的一个政权的统治，但是他们还有外邦，就是常常里面所提起的谁？参巴拉，还有什么？基善。参巴拉是谁呢？他是这一个撒玛利亚的省长，这个外邦呢就常常来攻击他们，要阻止他们的工作。基善是谁呢？他是亚门人的领袖，也在一起在那边来做什么？攻击他们，要阻止这样的一个城墙建造的施工。好，现在城墙建造完了呢，他们不然惊奇，看见上帝施恩的手怎么帮助他们。但是还有一些什么？他们还会用另一种的攻击的方法来影响这一些的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城墙的建造不单是一个什么保护，城墙的建造就使到里面跟外面有一个分离。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我们看说，我们信主之后呢，你怎样把你生命的这个城墙建造起来，把你和世界来分开。那在分开的时候很重要，你更重要的是里面怎么建造。所以呢，城墙52天虽然很快建造完了之后呢，更重要的是什么？人心里面的一个建造的工程，那个是最重要的，而且是很辛苦的一个建造的工作。那这是尼希米的一个挑战。所以呢，他就在这里呢，用神的话语重新的跟他们建立。所以在家里有读了第九章了吗？相信你们都有读了，点头的人不多，所以有些人还没看。好，没问题，那我们一遍一遍来看。那第一节一开始就讲到24日，24日的时候是在什么？在他们七月的时候，记得上一次第八章的时候就提到七月的时候呢，他们是什么？这个是一个祝棚节，祝棚节。那以色列人有三个很重要的节期，在那边上一次我就提过，第一个是什么？哦，就是这一个逾越节是很重要的，然后五旬节，还有一次的就是赎罪日，就是接下来的祝棚节。这三个节期他们一定要上到耶路撒冷一起来在那边敬拜。所以这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他们一定这三个节期他们一定要到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一边有这样的一个聚集。所以这个是凡是男丁这三个节日他们一定要上耶路撒冷这样。所以在祝棚节15到21日他们举行祝棚节，纪念他们在这个旷野住在这个帐篷的里面之后呢，然后继续下来做什么呢？在24日的时候呢，他们继续的仍然在那里聚集。那前面就讲到第八章的时候讲到这以斯拉就那边宣读神的律法跟一些立位人，所以他们在那个讲台上在那边宣读神的律法，会众就在那边痛哭哭泣，在那边悔改。所以接下来继续的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复兴。那24日的时候他们就在水门前的这矿场这地方，他们聚集的时候呢，他们做什么？一同进食，身穿麻衣跟头上蒙灰，那是接下来在祝棚节之后呢他们所做的一个另外一个的一个聚会。那这聚会当天呢非常的重要。那这边提到一同进食，不单是进食，他们还什么？穿上这个麻衣，头上蒙灰，表示什么？那穿麻衣蒙灰是在以色列人的他们的习俗里面一个很非常非常很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们会穿麻衣，他们会蒙灰，通常什么？遭遇到一个很大难的时候大艰难的时候，还有呢头上蒙灰的时候就在那边悔改。所以披麻蒙灰呢，这是以色列当中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国家或者是在他们个人或者家庭的身上，他们会披麻，他们会蒙灰。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节日27、24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非常严肃的日子，他们就在那边呢披麻蒙灰，而且呢进食。然后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做什么？他们在那边很重要的他们在那边来认罪，他们在那边悔改。所以神从来怎样？不会把他生命的种子撒在一颗干硬不肯破碎的心里。所以以色列人回来之后呢，被掳70年之后回来之后呢， 他们要做什么？圣殿所罗巴伯建造了，以斯拉用神的律法宣读给他们。那尼希米把城墙倒塌的重新建立起来，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呢，他们回到神面前来看，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一些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以前所罗门所建造一个很辉煌的圣殿，为什么会被毁？我们为什么会神让我们交给这样的一个巴比伦人来毁灭我们？尼布甲尼撒把我们毁掉这个圣殿，把我们掳到巴比伦去。那巴比伦后来被波斯灭了之后呢，波斯王就起来，那么也治理他们，也管理他们。在70年之后，上主按他的恩典，按照他的信实守约施慈爱，答应他们从什么这样的一个波斯的地方回到他们家园来重建。所以现在有了这些之后做什么呢？他们很重要是心灵里面他们要悔改，所以他们要破碎他们的心灵，把过去那种顽梗不化那种干硬的心呢，他们必须要破碎。所以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呢，很重要的呢，神所要的什么是一个什么愿意肯悔改，愿意肯破碎的一个心灵。所以一样的，耶稣在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有三种，一种撒在路旁，飞鸟来就把它吃了；另外一种撒在锄浅的地上，水不那个撒不够深，所以又这怎样不能够生长；还有一个干硬的土地呢，是没有办法能够生长起来的，唯有一个好的土地。所以这个土地怎么样？回来之后呢，他们要重新在神面前悔改立约，把新田预备好，把新田松土了之后呢，他们要重新在上面把神的道种下来，使到那个道能够在他们里面生根，能够生长。所以呢，只有在神面前愿意肯破碎的，愿意在神面前肯悔改的一个心灵呢，上帝必然让我们能够神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才能够生长。如果虽然我们讲我们信主之后呢，但你仍然处在一种很干硬的心，处在一种什么都不要学习的话呢，这样的一种心田没有办法神把好种撒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要复兴，第一个呢，你必须要来到神面前降服自己，来破碎自己，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呢，给我们做这种破碎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做什么？圣灵赐下来的时候呢，当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圣灵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悔改，我们信主之后呢，罗马书五章十八节说什么？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神的儿女，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做什么？继续要让我们的生命，旧的生命有一个新生的样式，所以他一直在里面什么更新我们。所以我们就要像以父所书所讲的，我们要恢复到神造人的时候的那一种的什么真理的圣洁和仁义的神的一种的形象。所以我们要恢复，但是你愿意不愿意在神面前呢有这样一颗悔改的心，愿意不愿意有这种很谦卑降服在神面前的心，让你预备好这个心田呢，让什么圣灵来陶造我们。所以悔改的首要条件，复兴的首要条件，你一定要什么悔改认罪。当一个教会我们大家都在神面前很真诚很诚恳的悔改认罪的时候呢，复兴就来到。有时候很多当人心里面虽然信主的时候我们仍然干硬，我们仍然不肯学习的时候呢，圣灵不能够在我们当中来做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以色列人城墙建完之后，很重要的第一个，一定要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那么复兴就来到。所以你看第二节到第三节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的后裔跟所有外族人说，第一他们分离，他们就划清一个界限，他们先与各分离，他们要做什么呢要跟他们什么分别为圣，我们要分别为圣，所以他们就跟他们分开，然后呢他们怎么站立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跟他们列祖的罪。那第三节就讲那天四分之一的时间，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多少？一天24小时，你把它分成四份，一份里面有六个小时。所以他们前面讲第一个六个小时什么，他们做什么？他们在那边站在神面前， 他们宣读神的律法。所以当时利未人就在会众当中六小时的时间来宣读神的律法，另外四分一的时间，另外的六个小时的，他们做什么？他们认罪，他们来敬拜他们的神。所以当天七月十四日的时候，他们用了十二小时，哦，一半的一天半天的时间呢，他们在那边读神的话语，然后认罪，敬拜这位神，哦，敬拜这位神，哦，所以这是当天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谁来带领这个聚会呢？有两批人，那都是谁？利未人。所以第四节是耶稣亚巴尼加米尼啊士巴尼布尼士利比巴尼和基纳尼站在利未人的台阶上，向耶和华他们的神做什么？大声来哀求。他们在那边什么？认罪悔改，来呼求神。第五节，利未人耶稣亚加面啊，巴尼哈萨尼，所以一些名字你看第四节重复，那这些就是这些利未人，他们在那边来做什么呢？哦，在那边来敬拜神，在那边来认罪。他说什么？你们要站立，称颂耶和华你的神，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你荣耀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当他们读经读神的话之后，他们在那边敬拜神的时候，他们首先来称颂这位上帝，来敬拜。然后第六节要说，你这位上帝，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天上的天和天君，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的万物，你使这一切生存，天君也都什么敬拜你。所以在这个称颂的时候呢，开始就称颂这一位创造天地的这位耶和华上帝。所以他们从一个有一个敬拜，有一个赞美来开始。哦，所以谁来带领聚会？这一批利未人。所以利未人从这个波斯回来之后呢，他们恢复了他们的身份。所以神当时说，当时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记得吗？上次有讲过，利未人没有产业，他们就分散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里面。神是什么？耶和华说，神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另外的十二个支派，他们要十一个支派，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给这个利未人。他们做什么？给他们食物，给他们吃喝所需用的这一切，就透过神所设立的这样的一种的献祭的制度，他们就从祭物当中呢，拿这样的一个祭物成为他们生活上的必需品。所以这些的供应呢，还有他们田地的畜产等等这些，他们都要献到奉献给神的时候呢，其中一部分就成为利未人的这一些。所以利未人他们没有产业，没有 property， 所以是什么呢？上帝亲自供应他们，然后其他的支派呢，也要供应他们的这些需要。所以现在神重新呼召这些利未人，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之后呢，他们的任务什么？重新恢复敬拜，重新恢复他们祭司这样的一个职务，宣讲神的话，还有什么施行这样的一种献祭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他们恢复他们的一种工作，所以在那边他们很重要，做带领的工作，因为他们宣读宣讲神的话语。然后呢，你从第五第六节赞美之后呢，第七节如果你继续有看圣经，你读到三十七节里面，里面就在讲什么？讲到他们的历史，我们为什么会被掳，为什么会被掳，我们为什么会家破人亡，我们为什么会被掳到巴比伦，会掳到这个波斯呢？那因为都是过去我们的历史。所以他们就从第七第八节里面一直在他的经文里面就给我们出现，他们重述这个历史，在历史里面他们就看见他们需要悔改。为什么？不单我们自己，连我们的祖宗我们都在犯罪，得罪了神，所以神把他们交给外邦人来管理他们，来刑罚他们。所以他们认罪之后，他们悔改，哦，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属灵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些经文当中就给我们看见，他们从亚伯拉罕讲起，神怎么跟他们立约，然后后来呢，他们来到这个埃及，后来在埃及四百年的时候呢，他们怎么在那边做奴隶，然后上帝怎么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来到神为他们预备牛奶跟蜜之地这样的一个迦南地，然后再经过还没到迦南地的时候，在旷野怎么漂流，然后神在那边赐下律法，然后在进入应许地的时候，他们怎么征战，还有呢，最后呢， 他们要求神来为他们立国，他们要有自己的君主的制度。啊，君王之后呢，这些君王怎么的离弃神的时候呢，也把百姓带进犯罪的里面，然后最后怎么他们会有亡国的景，都在那边叙说。那后来被掳之后呢，他们回来，然后就讲到现在的情况，在这些的经文的整章里面就这样的一个叙述。好，我们去看，那在第七到第九节里面呢，他说在边他就先讲了亚伯拉罕，那神怎么呼召亚伯拉罕，早上曾长老的讲道里面就有讲到信心。那亚伯拉罕几岁被神呼召出埃尔？75岁。75岁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哦，他说你是耶和华你的神，你拣选亚伯兰，带领他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改他的名字为亚伯兰。亚伯兰出埃及的啊，出那个乌尔的时候，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呢，他是75岁，然后带着他的家眷，带着他的爸爸，哦，出来的时候，后来他的爸爸就死在这个啊他兰这个地方。然后呢，亚伯拉罕75岁离开乌尔之后，他的家之后呢，他一生就漂流，做什么？做牧羊人，就是住在这样的一个帐篷里面，一直到他100岁之后，他死的时候，哦，在那个时候，所以呢，神呼召他，然后第八节说，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什么诚实可靠，就与他立约。所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是什么？不是犹太人讲的什么，因为亚伯拉罕行割礼，行割礼在什么时候？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14、15、16章的时候呢，神呼召亚伯拉罕从这个乌尔出来。14章的时候，神就对他说：“你要离开你本族本家，到神所要预备你的地方。”然后神就跟他立约，以后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在17章前半段的时候，就有给他这样的一个神跟他立约。讲了之后，那亚伯拉罕几岁才行割礼？100岁。当以撒生了之后，这创世纪17章第22节，神就讲说，当这个以撒生出来之后呢，他就怎么行割礼。所以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的时候是在什么？是早在14章15章的时候，讲到什么？神呼召他出乌尔的时候呢，神就跟他什么立业。所以这边第八节讲的立业，就讲到当时创世纪的时候呢，14、15、16章的时候所讲到的神跟他立约。那时候立约的时候呢，亚伯拉罕还为行割礼，看见吗？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是什么？因为他的信心。这也是今天早上曾长老证道希伯来书11章里面所讲，亚伯拉罕因信，这就称为什么？他的义，是他因作信。所以第八节也重申，你见他在你面前什么？心里什么诚实可靠，而不是你见他在你面前因为行了割礼神就与他立业，不是。第八节是讲你见他在你心里面，看他亚伯兰在神面前心里的诚实，所以神呼召他，他被称为因为什么？因着他的信心。所以旧约在耶稣基督还没道成肉身来之前，所以有人就问，那旧约这些人怎么得救？得救，所以旧约的人得救呢，不是因为什么行为称义，这也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要讲的，然后呢也在雅各书里面所要讲。但是呢，我们就看见他怎么样呢，神旧约的人怎么得救，神他们看见他们对神的那一个信心，因着信呢他们就称为义。所以希伯来书11章整章里就讲，除了亚伯罕、以撒、雅各，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到11章结束的时候说，其实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做什么，这里是什么？他们都因着信心，他们都是因着信心。所以旧约的人是因着信而得救，新约的人也什么？因着救恩得救。所以呢，在这个哈巴古书就讲，义人必什么？因信而称义，哦，意思那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了。所以旧约的人是因信而称义，跟我们新约的人也一样，我们也是因着信心。新约的时候，我们有神的儿子亲自道成肉身对我们说话，神的儿子亲自 来为我们做成救赎工作。所以信耶的人，我们有这样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一样的，我们什么，我们是因信而称义。这就是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讲、信道是从什么，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我们也因作信。所以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我们都是什么，因信而称义。所以第八节就看到什么，神就应作亚伯拉罕信里的城市，神跟他立业。怎么立业呢？不当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还要把这个什么迦南地这个地方赐给他，把迦南地赫人、亚摩利人、比利西人、耶布斯人跟哥勒撒人之地赐给他们的后裔。你履行了什么神的诺言，因为你是公义的。他们就这边重申这位神是什么，守约的上帝。所以上帝是公义的，而且他是信实守约的上帝。那第九节，你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的呼求。那第九节就重申，那么呼召了亚伯拉罕之后呢，后来呢就看见这个以撒、雅各，雅各的儿子约瑟后来被卖到埃及之后呢，后来饥荒，他们怎么来到这埃及，就在埃及地里面怎么400年的时间。后来有不认识神的这一个这个埃及王兴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什么来治理来管理，而且什么把神的百姓当作奴隶一样的，要他们来做这个苦工。所以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呢，神就什么就呼召摩西出来什么带领他们离开这地方。那在这看的时候呢，那神要赐给他们的迦南地，上帝也是一个守约施慈来的，上帝给他们400年悔改的机会。那神在14章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讲，我要把你带进我所应许给你的地方，就是迦南地，就是亚摩利人、比利西人这个地方。那跟他讲了之后呢，他们几年才进去，420年之后才进去这个地方。然后为什么14章里面讲，因为他们的什么罪恶还没有满贯，意思是什么，这个迦南地的这个特别提到这些亚摩利比，他们的罪恶，为什么他们在那边是敬拜这样的一个迦南地的假神以斯他路啦，还有敬拜这些这些的邪教，很非常邪恶。但是呢，神应许他们进来的时候呢，神给了他们420年的时间，让他们有机会悔改。那这是上帝普遍的恩典里面所给予他们的。但是后来他们没有，所以神就用以色列人呢进入迦南地，占领这个地方，而把他们什么把他们就把他们赶出去。所以第九节就看见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让他们能够进入这个地方。所以第十到十一节就重申他们怎样在埃及出来。所以说你知道埃及人怎样狂妄自大，所以一样的，神也用恩典给了埃及人，透过普遍的启示给他们知道有这位创造天地的主。而且呢，神呼召摩西来的时候，摩西就在法老面前行了什么10个这样的一个神迹。但是埃及人从法老到他的百姓呢，他们都什么枉梗，他们不什么不悔改来认识这位创造的主。来到第十灾，甚至埃及的长子都要被什么灭命的天使来杀害。之后呢，法老才允许让他们离开。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呢，来到红海的时候呢，法老还派那个什么他的兵来追。那最后呢，神使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然后把以色列人的军队，法老王把这个当成军队，当了他们的一个神的这个埃及的神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一些的，都把它什么毁灭掉。看见吗？那是神用了10个灾害给埃及人印证他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但是他们怎么样还是仍然不悔改。所以呢，神就使什么施行神迹奇事，把他的百姓什么带出埃及，然后呢把红海分开然后把追赶他们的人丢在一个深处把他们抛在那个陆海之中就结束他们在400年的这个埃及那边的痛苦，然后进入迦南地。然后接下来12到15节是什么？接下来就在那样的一个旷野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这边给我们看见神用云柱用火柱，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来什么？云柱就是什么？做指引的工作。火柱做什么？做光照的工作。当然这个也就指引到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的引导。然后接下来呢，神也在西乃山上颁布这个十条诫命律法，然后借着摩西传给什么？以色列人。第十四节哦，借你仆人摩西向他们颁布诫命条例和律法。然后呢，而且神吩咐什么？还赐下这个粮食，还有吩咐水从磐石出来哦。所以呢，看见上帝一路上的带领，他都丰富的给他们肉体上灵性上的这些需要，而且上帝亲自在我们当中做他的引导者，指引他们到他们要走的这个地方去哦。然后呢，这些的利未人就重申他们的百姓，上帝的百姓怎么的顽梗，怎么的狂妄，怎么的背弃神。他是说，但是我们的列祖狂妄自大，硬作讲景象，不听从你的命令。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经过旷野，其实如果你要讲他们看见的神迹多吗？非常的多。所以今天不是因为看见神迹而信，人在神面前要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心，而不是看神迹。以色列人看的神迹最大的，神知道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神迹哦，都给我们看见。但是呢，他们还是一样的顽梗的心，他们硬作景象，不听从神的命令，这是人的这个问题。所以拒绝听从，也不纪念哦，硬作景象，存心悖逆。还有做什么？到十八节的时候呢，他们甚至造了一个偶像，受造了一头牛犊，为什么？也受了埃及的什么影响？他们在歌山地的时候是做什么？做畜牧的工作。歌山地的草是非常美的，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做那个畜牧的工作的时候呢，所以他们以为这位带领我们出来的神呢，其实他们就做一只牛犊来代替这些。但是神不是用人手所造的来，神不是人手所造，他是创造天地主宰，这是一位无形的哦，不是这样的一个以一只动物来代替这个神，所以非常的亵渎，他们犯了亵渎的大罪，一头牛来代替这位神哦。是的，讲到他们的顽梗啊，讲完之后呢，继续叙述呢哦，神的恩典。你看，你还是因着你丰盛的怜悯哦，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整章里面一直在重申，神仍然怎样，还是按着他的怜悯。按着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守约施慈爱，给他们恩典。所以你还是因着你丰盛的恩典，什么？没有把他们撇弃，没有离开他们。我都把黄色的字而且划线，神也没有离开他们。不单怎样呢？哦，你还什么赐下良善的灵？神还什么？你给他们什么水解渴？在旷野四十年，你供养，还有什么？二十二节，你把列国万民赐给他们，你也把列国分给他们做疆界，还有什么？你使他们子孙众多，还有什么？你把他们带进你应许的地地，你也使那地的迦南居民向他们什么屈服，又把迦南什么众地的民族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上。为什么呢？二十五节重申十九节所讲，因为你是什么有丰盛恩典怜悯的上帝，因你的什么大恩，因作神的这个大恩。所以在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顽梗吗？悖逆吗？是。神的恩典更大过这一切，神的爱更大过这一切，还是像那什么守约施慈爱，为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上帝还仍然向他们怎么向他们来施恩。然后呢，他们继续又在讲到他们的这个悖逆。可是神这么向他们有恩典之后呢，他们还什么？可是 but 我们常常就读到这说 but but 他们就怎样？还是悖逆，背叛你，把你的律法什么丢在背后，而且杀害那些控告他们要把他们归向神的那些先知，连先知都杀害掉，犯了什么亵渎的大罪。然后呢，哦，二十八节说，又在你面前行恶， 又赞美神。然后29节，狂妄自大，不听从，固执的扭转肩头，硬作景象，不肯听从，不侧耳听。然后呢27节说，但是神还是从天上垂听他们的呼求，神在28节也重申，向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从什么天上垂听。31节，然而因你丰盛的怜悯，你不把他们灭绝，也不撇弃他们，因为什么？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感谢上帝。当你在读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回想我们的生命岂不是也跟他们一样，有时候我们会什么扭转肩头，我们不听上帝的话，不肯听从、哦、有时候我们就是什么福建话硬硬拼、哦、我们就是这样冲，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不听神的话，但是神还是守约施慈有恩典，无论我们怎么样，上帝什么他还是有恩典的上帝、哦、他仍然什么按照他丰盛的怜悯、哦、神不把以色列人灭尽，所以呢虽然把他们交在外人的手中，神说70年之后把你带回来，神是有恩典的上帝。在新约之后我们看见新约圣殿被毁之后，以色列人整个人什么就被灭了，被罗马人什么被贩卖成为奴隶到世界各地，应验了这个生命记27 28 29章里面摩西所讲的咒诅的话，神要把他们什么分到什么世界各国，被什么被抛来被抛弃。所以新约之后呢，圣殿被毁，他们被灭亡了2000多年，但是上帝仍然有丰富的怜悯恩典，不把他们灭尽，神把他们什么重新带回来，以色列来立国。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人亡国2000年之后，他们又再回来，但是这个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们就是这样亡梗流转，不听神的话，那这是他们的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一直在旧约的里面历史给我们看见，他们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神把66卷的圣经给我们，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百姓在他们身上，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切成为什么我们的警戒。所以当我们在读在看回历史的时候呢，不是只是单单看历史而已，很多上帝你要我们学的功课，让我们受警戒。以色列人所做的，今天其实我们跟他们也一样，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扭转、哦、虽然讲你信吗，我信、哦、但是很多时候你所作所为呢，不按照神的话语神的吩咐而做，是什么我行我素、哦、信吗，信，但是走的路呢，我们却常常走偏差的道路。这是以赛亚书所讲的，我们什么虽然信，但是我们走什么弯弯曲曲的道路、哦、弯曲的。所以神说你要把你的道路修直、哦、把你的道路修直。所以箴言书里面只给我们指引两条生命的路，耶稣我叫你要走窄路、哦、不是走大路。所以上帝要引导我们走正确路，愿意在此我们愿不愿意听神的话、哦、然后32节到32节他说，我们的神啊，你是什么自大全能可畏守约施慈爱上帝。重申这位上帝不单是创造天地的主宰，而且他是一个什么守约施慈爱，而且是一个什么伟大全能可畏的上帝，守约施慈爱的，又再一次重申、哦、重申。然后呢32说，这一切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呢，因为神都是公义的、哦、都是信实的，我们所行的是邪恶的，认罪的时候呢肯坦诚，所以喔、哦、所以肯坦诚。所以他们把这些喔、哦、就在神面前来成名的时候呢，向神什么很谦卑的认罪。因为什么神是圣洁，圣洁公义的，但是我们却是什么邪恶的，在神面前很真诚的悔改，把自己很坦诚的敞开喔、哦。然后30节，我们君王和领袖，我们的祭司跟列祖都没有遵行你的律法。你看从上到下，从君王，从领袖，从祭司跟我们的列祖，百姓都没有听什么你的律法，也没有留心听从你的诫命，跟你向他们郑重的警告。每一次刑罚来之前呢，一定有警告， 但是他们不听，神差来的先知，刚才所讲，连那些先知他们都把他们什么杀害，都把他们杀害。所以当耶稣基督神是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呢，亲自道成肉身来向他们来传讲神的话，传讲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时候呢，最后怎样，当他们看见怎样耶稣基督的这样的连上帝的儿子的时候，当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犹太人讲的一句话，我们定义要把耶稣什么，把他杀死，看见吗？人心非常的可怕，人心是非常邪恶的。所以呢，这些呢，他们从君王到领袖都没有遵行神的律法。所以接下来什么，然后他们在本国中享受神给他们的大福，神摆在他们面前这广大肥沃的地，却不侍奉你，不转离他们的恶行。神给他们牛奶跟蜜之地，但是他们虽然享受呢，却不懂得感恩。所以呢，36节说，我们今天竟成了奴仆，就是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享用其上果实苗之地的，我们竟在地上做了什么奴仆。为什么现在我们成为波斯的什么自民地？这个地本来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之地，今天我们回到这个地呢，这个地是什么？今天这个地却是属于波斯的，我们却赐予一个自民地的百姓。所以你看地位上的转移，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的悖逆，本来你可以享受这一切的，但是今天呢，你来到这地方做什么？你却在这边做奴仆。那这个就是地方是什么呢？就在我们记得路加福音15章耶稣所讲的浪子比喻的故事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注意在小儿子的身上，但是我们每次更重要的，你要看大儿子。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呢，爸爸叫人给他穿上美丽的袍，给他戴上戒指，给他戴上华冠的时候呢，大儿子什么？从田间回来，埋怨爸爸说，小儿子吞了你的家产，花掉你的钱，然后现在呢，这个儿子回来了，你却把这个美好的这些给你，我天天在你的家里面，你却没有给我这，你没有宰牛肚给我吃，什么都没有。爸爸跟他讲，儿子啊，你在我家里面，你都可以享用这一切，你看见吗？你已经在这个地位里面，然后为什么你要在田间做工？你是儿子啊，你看见吗？有仆人工作，为什么你反而你也在田间工作？当这个儿子回来说宰牛肚这些说，你是儿子啊，你甚至你都可以享用这一切，为什么看到你弟弟回来你就眼红你就妒忌？其实你已经在这个地位，你已经有了这一切。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讲，他们是以色列人，儿子的名分、荣耀、诸业、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本来都有这一切，但是什么地位的转移，你本来是一个主人的，你却转为成为一个奴仆的身份，看见吗？不会应用神所赐予给他们的。所以这边就提到这样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你看，所以呢，为什么三节我们今天去成了奴仆？你本来不是奴仆的地位，你是主人的地位，神把牛奶跟地赐给你，是你们不听话，你们不按作神所给你的应许好好的去治理管理这地，你反而要让人来什么统治你们、管理你们，甚至服在他们手下做什么，做奴仆，所以大儿子的身份，大儿子比小孩子什么以色列人的长子的名分是他们可以得到爸爸双份的产业，小儿子得到不过是自己当得的一份的产业，拿了去花掉，大儿子呢有爸爸双倍的产业，还可以享受在爸爸家中的一切，但是他却不懂得讲，懂得享受，你看见吗？地位上的转移，那这个就是36节转。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成为奴仆？本来我们应该是主人的地位，为什么会成为一样的？今天注意在我们身上，你为什么？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那我们已经就像旧圣新约圣经里面每一个使徒们所讲的，我们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在那种的地位的里面，那今天为什么你仍然还要成为罪的奴仆？看见吗？因为什么？当你不听神的话，你愿意让罪来辖制你，你愿意让罪来管理你，你愿意让罪来影响你的时候呢，你就在地位上什么转移了，看见吗？那本来你在这神儿子，神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长子，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你在这种地位里面还有什么？ 还有圣灵在管理我们，常常对你说什么警戒的话，常常成为你的保惠师，为什么我们不听？我们就像他们一样，所以呢，你会成为罪的，被罪的辖制，成为罪的奴仆。为什么这些？所以保罗新约的作者一直告诉什么？你要什么？你要致死你身上的各种的罪。说什么？你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地位的一个不一样的转移。我们要什么？你更应该拿什么来辖制这个罪，而不是让罪来辖制我们。所以保罗都说，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什么得胜有余了。所以不要让罪来辖制，你要在地位上来转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以色列的历史就给我们看见，本来是一个长子的名分，竟然要做奴仆。所以你看37节，所以这地丰富的畜产都什么都归给了列王，本来是你们的产业，为什么要归给别人？因为我们的罪派来什么辖制我们，因做这个罪而被罪来辖制、哦、他们也随意管辖我们。所以对这些神派来的外邦，这些来攻击他们的，当他们攻击他们的时候呢，神许可他们来攻击的时候，当他们在攻击的时候呢，他们却用更邪的方式来对待神的百姓。但是神按着他跟亚伯兰、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呢，神也用公义来对付这些的列国。所以你看见最后那些列国来攻击他们的什么巴比伦，神用波斯把它灭掉。波斯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呢，神用谁？神后来用罗马来征服掉这个波斯。就是这样，因为什么？他们随意管辖我们，所以神的公义就那边来彰显。所以最后38节说什么？现在由于这一切的事情呢，我们立下确实的约。所以这个约什么？立下来他们写，但是这个约立了之后写在文件上，我们的领袖利未人和祭司都在上面什么盖了印，照盖了印。但是我的问题说，这个38节之后呢，尼西米记之后呢又怎么样、哦、所以这样的约不是写在文字上，这个约什么就是在尼西米啊，这个以西结说要什么刻在你的心板上。所以他们立了约，他们写在文件上签名盖印，但是这个不过是一个纸张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的是这个约，这个我们在神面前所立的这个约，我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哦、我们要怎么样对神产生这样的一种感恩和爱。所以以色列人虽然做这样的一个约之后，我们再看见接下来尼西米记之后，接下来我们看之后呢，他们仍然的有许许多多面对许多的问题，甚至城墙建成之后呢，后来10章、11章、12章上，你看见什么？尼西米还要对付是什么？现在里面的问题，为什么？他们跟外邦人结亲的问题，所以他要把这些赶出去。圣殿里面有给外邦人，因为有结亲的缘故，给外邦人住在圣殿里。圣殿里面是只有利未人可以进去的，他们却开放给外邦人住在圣殿里面。尼西米要把他们赶出去，做什么？有许多要洁净的工作，做不了。到最后我们看见，这是犹太人的历史又在重复。为什么？立约不是写在纸上，而需要刻在你的心板上。所以我们怎么回应对上帝的感恩和爱？所以求神光照我们，神的恩典我们要数算。另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什么？人的败坏跟罪行。以色列人悔改了，现在他们来到神面前，有一个复兴，有禁食悔改认罪，够吗？不足够，不是一天里面12个小时所做的这一切而已。这样的一种悔改需要日复一日，需要每一天在神面前圣灵的关照，圣灵的引导。所以当我们每一天我们工作完的时候，我们休息之前，睡觉之前，回想今天我有什么地方得罪神，得罪了地方，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你天天要做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是我们的防神，这是圣灵要给我们的关照。我们怎么能够爱神？你没有办法爱神，是神先爱你、哦、因为我们人有这样有限。所以耶稣对那一个路加福音7章里面来到耶稣面前，用那个香膏来抹他的脚、哦、倒在他的脚， 亲吻他脚的，说什么？因为这个女孩子什么？因为他的爱大，所以赦免也大。一样的，神对我们也什么？他的爱也对我们什么？不离不弃。神的爱对我们大，因此对我们的赦免也很大。以色列人的历史一直在那边重复恶性的循环，所以他们现在悔改之后呢，你看尼西米州、马拉基州呢，后来又怎么样？他们还是这样的恶性的循环，又在犯罪。然后耶稣道成肉身来之后呢，他们虽然离开波斯，后来罗马来统治之后，他们还在恶性循环。最后呢，什么？神是把上帝的儿子把他杀掉，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非常的可怕，看见吗？哦，所以这个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所以神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只要你肯悔改，只要你好好来到神面前认罪，哦，神的赦免也大，会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一样罪，你认罪的时候，神不会赦免。你只要好好的来到神面前，真诚的悔改，神先爱我们，因为神的爱与恩典什么，实在是太大。所以我喜欢诗篇三十篇五节说什么？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神的恩典却是什么？一生之久。一树虽然有枯气，早晨变什么？欢呼呀。所以神对我们有怒气，会因为我们犯罪，神按着他的公义，他必然会管教我们。哦，这希伯来书九章所讲，哪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你做错，爸爸一定拿藤条啪一定打你，哦，一定会打。为什么？管教。为什么管教？就是要告诉你你做错，所以你做错的时候你要被鞭打。但是错了之后呢，你要认罪，你要认罪之后呢，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仍然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真正的复兴，你需要有一个彻底的悔改。所以今天他们的悔改不是写在纸上而已，哦，不是写在，我们需要在心板上。所以我说我喜欢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说什么？你要确确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是由什么？心发出来。心很重要吗？不，非常重要。为什么？哦，我这个同事去年十月二十六号去世。什么去世？心脏病。哦，我早上还在跟他 text message，到中午之后呢就没有了，也没有看到他 email， 不知道。到晚上，他太太，他是马来西亚人，太太就忽然间透过那些同事联络打电话给我，说没有说他本来每个晚上八点 FaceTime 跟他的太太跟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八岁，一个儿子六岁 FaceTime，哦，FaceTime，哦，然后跟他谈。他说没有消息，为什么爸？他以为他去吃饭忘记拿手机，透过我，然后打给我，打给他，手机响没接。我就后来跟另外同事讲，哎，你住在附近的租，你去他的家看。他租跟人家租房子，住在个 master bedroom。敲了之后呢，后来没有办法，叫警察来开门。警察开门之后看他什么？他坐在地上，不是躺在地上，坐在地上，手上拿做什么？一根牙刷。我就猜想那个时间是什么？中午时间，因为我十一点多还跟他 text message， 这个 message。11点、哦、23分、哦、我还见那个 message， 但是我在猜想可能他吃完午餐要刷的时候忽然间什么心脏。他是一个很壮的一个人，没有病，还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胆固醇的， OK。 然后呢什么，当心脏痛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坐姿是他整个人坐在地上，靠在那个厕所的那个玻璃的那个 shower screen 那边躺坐，然后手上就是坐在那边，手上握着那个牙刷。我相信是吃完午餐要刷牙的时候忽然间心口痛而坐下来喊不出来。那另外一个房间的另外一个马来西亚人租房子，他说后来警察十点多来说开门的时候呢，他说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或者说没有听到心脏病。隔天的 CT scan 看心脏血管爆，忽然间的。心脏重要不重要？很重要，是我们心里面很重要。所以心脏停止的时候，你的生命就结束。所以心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你一切的行为是从心里面发出。这个人为什么会犯罪？早在他心里面已经酝酿。这个人为什么会犯奸淫？早在心里面酝酿。大卫为什么会犯奸淫？因为看见拔示巴在冲凉。 看见吗？就在心里面淫乱，要得到这个人家的老婆。为什么会偷？因为先从心里面对那样的一个东西的一种渴慕。所以心就是你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要去处理的。所以心你要确切的保守。所以你要做什么？你要归向神，你要借助神的话什么改变我们，去对付那个罪，立志行志。所以立约不是写在纸上，而需要什么刻在你的心板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人若自洁，你离开卑贱的事，就必做什么贵重的器皿。只要你肯愿意来到神面前真诚悔改，真诚认罪，然后认罪之后，这个不过是消极的，你积极要什么？你要悔改，你一定要立志，你要做什么，你要去行。所以以色列人只是很消极的在那边认罪悔改，立约签名，但是呢没有积极上真正悔改归向神，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继续的长进。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圣洁合乎使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只要我们肯自洁，离开卑贱的事，神一定会使用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水门前的这个复兴重要吗？是重要，但是积极的呢，他们需要在神话里面长久的什么，把神的话语记在里面，长久的什么顺服归向神，然后在神面前存敬畏神的心。这是神对他百姓的要求，也今天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还有圣灵的保惠师，是天天每时每刻就在你的旁边，一直用什么神的话警戒我们，不要犯罪，不要犯罪。那我们有没有听？还是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硬做景象，被盗、哦、被盗，而让我们有我行我素、哦、那这是以色列人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样历史的事件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警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悔改，我们回到神面前，让我们能够什么自洁，离开卑贱的事，让我们不担心，我们好好的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的准则。信道、哦、跟行道都是什么并行的。求主帮助我们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能够成长。所以心田你要预备好，刚硬的心神不会撒种在这个心田里面，你需要把你的心软化，回到神面前悔改认罪，把你的心田松土，让神把这样的种子撒在我们里面，使它能够什么开花结果。什么问题吗？所以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个很悲惨的历史，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他们这样。但是生命记七章七节就告诉我们，神呼召选他们、哦、不是他们很特别，不是神用这个民族，神把律法圣言托付给他们，我要做什么？其实他们就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神就用这样的一个民族，也用这样的一个民族印证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今天以色列人还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扮演着神所选民的一个责任给我们再看，当他们的一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成为我们的警戒，成为我们的警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看回历史的时候呢，这就是神把他的话语记录下来，我要叫我们可以什么谨守遵行。好，没有的话我们就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恩典，今天也透过尼希米记的第九章，让我们得以思想思考到你的话语。就我们看见当他们在这认罪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祷告，也看见以色列人怎么在那种的悖逆的光景里面。主啊，虽然你跟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主啊，你是一个守约施慈爱，你更是一位信实的上帝，在你没有转变的影儿。但是我们看见常常转移常常转变的却是人我们自己。以色列人在这历史当中给我们看见他们的悖逆，他们怎么悖逆，给他们呼求的时候 你怎么借助一些的事件或借助人来拯救他们。主啊，当他们在一种安乐的时候，他们又在把你丢弃。主，当我们看见他们历史的时候，主也看见这也是我们的属灵的一个关照。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他们这样的警戒也警戒我们，使我们也不在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我们也在这一种的情况里面来打转。主啊，给我们晓得我们信主之后，让我们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我们能够存敬畏的心来奔跑这条道路。感谢你，因为你赐下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引导我们的一生一世，请你就让我们能够在这属灵的道路上，我们持守着我们所信的，我们也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引导，我们每一天在你面前带着敬畏的心来敬畏你。更谢谢你，愿你更把话语赐下来给我们，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就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继续的扎根，继续的讨造，因为我们晓得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是完全，就让我们在属灵的这条道路上，我们继续奔跑，我们继续的追求，愿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来给我们，成为我们的警戒，成为我们的学习，愿你引导带领我们，感谢你。这时候我们要分散，愿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激励。我们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到这里。